主席长阿弥陀佛，今天下午我马来西亚一位观入法师告知，今天早上7:01，道海律师在台中普陀寺往生了，90岁，僧腊78，台湾的律宗啊，很不容易的一代传一代这样传承。从律祖以来啊，一直都是以唯识的教理、俱舍论的教理跟诚实论的教理来阐扬律宗的精神。可是咱们汉传佛教啊，学这三部论比较起来是相对的不用心啊，都是在弘一律师所整理的戒行戒相的课标底下寻文求义，在教理上学习止观成就圣道这件事情一直是宣祖所提倡的。这么几年看海公最后所一直跟我们所教导的都在字词的功夫上，几乎随时随地啊，包括他在行进间也都是三分眼看脚下，平常应答都不见人间，都不用眼来见人间是非，都不用耳来听人生的嘈杂，心是清清静静的。从普陀寺退居以后啊，一直也看到他只是应邀他就参加戒坛的一些法事，其他呢他都以自持工作为上。这种自持的功夫啊，的确是当代是难得，不过如果能够真的是在年轻这一辈的律学的法师啊，能够大大的弘扬教理，把律学的止观呢，确实把它弘扬开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自证功夫的确也是重要的，可是能够让有教理的止观、律学的传真正传承呢弘扬开来，才是我们真的很期待的事情。而且啊，当代唯一能够把声闻律仪跟菩萨利于交相参而能够得到中道的实践的典范，也大概只有宣祖留下来的中山律学了。所以这件事情是的确我越感觉重要，每次看到法师视线无常，这种迫切感就越急切。希望常住法师们都能够担起如来家业，把这些好东西啊确实的长留人间。所以也想到班上有一些学长还在请假当中，有打佛七里，有在短期出家的，有学长也考虑了很半天呢，终于鼓起勇气去接受治疗。他上礼拜跟我请假的时候呢，要我为他多念佛，我说仅凭我一人之力不够啊，他要用功，大家也把学修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用各种方式自己用功的学长，不管去做家行，不管去接受治疗，不管自己应什么样的缘去做各种的视线，都应该能够安住在道地上，自己锻炼他的心地啊。这些自持的功夫都是重要的，有因缘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心得呢，能够去广弘传。尽自己的本分啊，尽自己的本分。好，一点点这样的因缘呢，感发，希望大家同念此心。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发给各位一份大智顿论的讲义，只是补充我们大会战佛记的三个比喻：虚空花的比喻、如幻的比喻跟如梦的比喻。各位把那个讲义拿到。好，我们按照大会战佛记的顺序啊。先看到讲义的第三页，如虚空。我们从后观法师给下的标啊，大概简单的节前一下。第一个大会战佛记的偈颂是：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所以虚空花是来解释为什么世间这一切 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差别相啊，都无有自性的生，也无有自性的灭呢。那么要了解虚空花这个比喻呢，就先了解虚空。虚空这个比喻在大智度论当中呢，龙树菩萨给了几个条目这样说明。第一个条目，虚空呢有其名，但却没有真实法。虽然我们在唯识当中呢，也把空一显色当作是演示所缘的色法的一个分类，可是呢，它仍然只是一个假名，而无实法。有人说虚空可见，都是以远远的看到虚空的颜色。其实你看看虚空的颜色，随着十分的时节的因缘，它变化而变化嘛，对不对？像这几天早上都雾多，那整个天空都是白色的，灰白的。那么没有云的日子呢，天就青色、蓝色。日出日落的时候呢，就显得黄色、红色。所以远远见虚空有色，其实都不是虚空的色。虚空的颜色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显然虚空不是那个色。可是我们通常把那个色的所在之处呢，就当作虚空，而不知道虚空其实是不见实相，而把自己心呢、缘各种的影像啊，分别为色，当作就是虚空的本体啊。所以在这里呢，总标义呢，龙树菩萨就说了：虚空但有其名，而无实法。其实，在般若的正观当中呢，一切法都是这样。般若见大概归纳起来三个法则：第一个，但有名，名言的安立呢是因缘有的，这个东西不能说是无，虽然它是无自性的，可是它有相。而所谓的相呢，其实并不是体相，而是名言相。所以在中观见、唯识见当中呢，都许名言有啊，那么也许相有，这个相并不是实在的，因为它无自性。所以说呢，而无实法。那么在唯识见当中呢，又特别强调第三个法则，他说而有功能。像我们在依他起的比喻当中呢，说梦虽然没有真实的梦中的相可得，但是呢，在梦中我们因为不知道它是无有实法，所以会把对它的受想行呢当作实有，所以因此呢，我们会领纳它的作用。在梦中碰到恐怖的境界呢，你心跳会加速，乃至于呢，你心肌梗塞，可能发了病就死掉了啊，这些呢都是有真实作用的。其实我们在人的言谈之间呢，也都是这样子，但有其名，虽无实法而有作用。这三个法则呢，几乎是在般若正见当中以及唯识说当唯识见当中呢，经常可见的三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些比喻的总标中。虚空也是这样，虚空我们多半都用来表达实相的比喻。实相呢，其实是无自性的。那既然无自性，就无所谓生。可是没有生的自性，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法生呢？比如说，你接了某一个朋友的电话，你去赴了一个约。那我说这个约会有没有发生呢？你不能说是没有，对不对？但有其名，而无实法。而无实法的意思是说，在它发生之前没有必然性，在它发生以后也没有接续的责任。正发生的时候呢，虽许刹那那个缘成就，但是呢随灭，那个因缘就随灭了。所以在三世的缘起向上呢，我们说它没有常住，不是自有，而不是无变异的法，因此之故呢，说它无真实法。这个是般若见当中经常会有的说法。这是第一个命题。龙树菩萨对于虚空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命题是说，虚空性常清净，虚空性不受染杂。因为虚空既然无有实法，那没有实法就不能够令其染，令其净。所以呢，常清净的意思其实是不能够令其染净， 虚空没有实性，既然没有实性，你就不能够令其实性变异成染，变异成净，因为染净都不是虚空的性。如果染净任何其一乃至这二者都是虚空性的话呢，那虚空就有性了，那虚空有性就违背第一个说法，虚空虽有其名而无实法。那么既然无实法，就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呢，染净都只是它的相，这个相都是缘起的，并不是虚空的自性。所以因此之故呢，说虚空性常清净，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条目呢，说虚空无初无中无后，这也是接续着虚空无自性而来的。那么虚空无自性，它无有生，那么如果生时不可得，你就不可以约观待于生时说是初中后，因为初中后三时是约有现在时有生自性才有的。如果生自性都不得，怎么能够在时间分位上说有初中后呢？同样的道理，既然生时都不得，而不能够分别初中后，那么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也都不得了。这是第四个条目，我讲这是同理可知的。第五个条目在第十页这边说啊，虚空非实有法。可是外人就提一个问题了，虚空没有实有法，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人在虚空当中造业，若举若下，若来若往，若去若生，若出若入呢？龙树菩萨就刚巧以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你在那边作业没有障碍，所以虚空非实有法。如果非虚空有实有法的话呢，一个有实质性的设法，这实质性的设法是约外人说的哦，因为外人认以为设法实有，如果设法实有，虚空也实有，那为什么两个实有法能够不相障碍呢？对不对？如果虚空是一个设，设的自性就是执碍，那么你作业的所依的色也是执爱，那执爱法何以能够在执爱法中作业呢？那更进一步讲，他就问了哦，那么虚空到底是住在孔穴当中，还是住在实有法如实壁当中呢？如果住孔穴的话呢，孔穴是虚空，那难道虚空住虚空？我是不是应该问，那么虚空所住的孔穴，那个孔穴的虚空又住哪里呢？那这样子无穷问下去，找不到最后的住处了。那么虚空如果是实有法，它何以能够住在实有法的实壁当中呢？如果实壁那一方土被挖走了，虚空是不是也不见了呢？为什么在土方被挖走的处所，虚空又会空出一个虚空出来呢？种种的问法都在实有法的前提底下，用二刀论法一问，两方都不得，两方都不得。所以由这样子很简单理则的辩证呢，都可以说明虚空不能够当为实有法。可是相对来说，难道我们说有自信的有执爱之心的设法，难道是实有吗？设法它也不是自有的，它也不是常住的，它也不是不变异的，它也是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的，对不对？它是地水火风所造，而地水火风呢是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我们经常讲地水火风的变化就好像是水的三态一样，随着温度的提升，它慢慢从固态溶解成水，又继续加温，它又从水的状态变成气体，然后呢再凝结成冰，都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能造设法的四大都无自性了，那么由四大所造的设法何以能够有自性住处可得呢？由此种种呢，都可以证明虚空非实有法。第二，虚空无相。你说虚空叫做无执爱相、无障碍相，或者叫无色相。如果虚空有相的话，虚空应该在设法之外独自有相，也可以说在设法生之前就应该有虚空之法。虚空应该是常相，否则呢怎么会有虚空呢？可是如果虚空定义为无色相的话， 无执爱就是无色相的话，那么色法如果没有生，你就没有执爱的观念，没有执爱的观念就没有无执爱的观念。那么请问无执爱这个虚空的自信又怎么生呢？一定要有色法，色法破坏了没有色的相，你才能够说无色相之处名为虚空嘛。那么表示虚空之为有相，是在观待于色法有相破灭以后，无色之相的住处名之为虚空。所以虚空是一个概念法，虚空是一个观待假立的概念法，它不是先于色法之前有的相。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龙树菩萨的辩证当中所谈到的事情。所以由此结论，如虚空诸法也是这样，但有假名而无实法，却有功用。由这六个条目呢，说明了虚空的比喻。而虚空所要讲的不只是谈空性，其实是谈一切有法。而一切有法呢，等一下我们在白板上就可以看得到，生意地相品解释密经生意地相品所说的一切法，就包括了有为法无为法了。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姑且可以说为有，因为它是因缘所变，因缘所变的有为法无为法可以说其为有。可是呢，相对的了，我所是假立的，它是根本无实有而假立为名的。所以呢，虚空其实就是要比喻一切有法，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无自性，因此呢无生无灭。而本经当中所谓的大会战佛记的第一个记子说世间离生灭，为什么运处界就是一切有法，为什么一切有法离了生灭，离了生灭就是无生亦无灭。那么运处界是有为法，有为法应该定义上它就是有生有灭，那为什么大会战佛记说世间离生灭呢？那么为了要理解世间离生灭这个结论，我们就要观察虚空花的比喻。那么由这六个条目先理解虚空的比喻。虚空有名非实有法，对不对？它没有住处，它没有相。那么于虚空所生的花，我们都知道那是依炫，那是眼病之所生。可是说为生，只是有相发生，而这个发生之相并不发生在虚空的处所。既然是眼病所生，是有眼病这个因缘呐、因为你眼睛有了依炫的病，所以你就望见空中有相。上礼拜五呢，有一个学长就分享了他调养眼睛的一个中药方。他说突然有一天呢，他眼睛旁边呢闪过一个光。我们瞳孔有破洞的人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对不对？白内障的人，青光眼的人，眼有病，你所见到的境界就有不同的相发生。请问你所见的相是实在有见吗？还是因为你的见的功能损失了？而这个见功能损失应该是无见嘛，应该见非实嘛。可是你有没有见的感觉？有，你领纳有见的相。这个见相有没有生？有生，其实呢是没有生在外，是你见的功能发生了变异，因为跟前后相有变异故，你分别有相，所以你分别的相并不在眼根之外，而是在你四相上的分别。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包括我们眼睛好好的状况底下，我们所见的相也都是四上的分别，而不是离了四之外的相。所以虚空其实就是要比喻所有这些运处界的分别相，都不是离根实有的，都是事上的分别相。所以虚空比喻的就是事上的分别相，无自性。而我们以为这个相上的生跟灭，其实是自己分别假名安立的生跟灭。于是呢，由此来显了空性。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常常用虚空来比喻空性，但并不是说空性等于虚空。虚空其实是要描写那些有为相， 而有一项没有我们自以为是的生自性跟灭自性可得，因为了解它的生灭由自己的分别而生，不是在根外有色生，根外有色灭。所以用虚空花来表示一切花的生灭相，其实如虚空一样无生亦无灭。第一个寄送其实就是用虚空来比喻实相，可是我们不知实相，以为在相上所分别的有无生灭是真的有，是真的无，是真的生真的灭。那么由虚空花的比喻呢，我们就理解了运出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有为的生灭。就像海公啊，90年的一生，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存在过，对不对？可是呢，他一生的功业就在这90年的岁月当中呢，也要告个段落。他如是，我们也如是。今天在来基金会的这个之前，在家里沐浴更衣啊，坐在那边小凉席尊呢，看看电视，又看到一小段呢、啊，班杰明的奇幻旅程。他出生的时候呢是一个小老头，然后呢越长大了越年轻，对，他年纪越大呢就越是 baby 的样子。片中一开始，这不是一开始了，这前面有一段话，他的养母啊，那个黑人就跟班杰明讲一声了，你慢慢长大，其实他问他能够活多久，他说呢，你不管能够活多久，你能够活的已经超过我们预期你能够活的。因为刚刚他是小 baby， 被他爸爸送来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以为他快要死了，你一副那个老嬷嬷的样子，怎么所有的老人病在他身上都有，怎么会一个小 baby 刚刚出生就有一切老人病呢？可是他慢慢长大，这些老人病就慢慢恢复像年轻的样子，可是越后来他死于胎儿的状态。当人你说返老还童是好吗？你返回到你出胎那个时候的生命状态，你还是脆弱的，脆弱到你没办法自己依持，最后你还是要灭尽的。所以你不管走得像班杰明那样子奇怪的人生，还是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由年轻由娃娃的那个状态慢慢老死，其实我们走的过程都是一样，无常法的必然性，无常法的必然性。所以呢，虚空也就是举这个意思，一切法虽然在自己的分别相上呢有生有灭，有一起的住相可得，可是完全都是刹那无常法现的不同时间的假名罢了，懂吗？它的体依然是一个无常法性，无常法性因着它相似相续有一段共有的假名，比如说我们说它是胎儿，它是新生儿，然后呢他是青少年，他是青年，他是壮年，他是老年，对不对？他是临终的人，他死了，是个尸体，都不过对一个因缘相不同时分的状态，那个状态其实都在持续的变化中的。我们把一段自己不去分别变化的相当作是有那个假名的自性可得，因此呢前后观待才有生灭。所以生灭并不是一期一期的生灭，是刹那无自性的生灭。生灭的体其实是无常法性，既然是无常法性，就没有自性生，也没有自性灭。所以虚空花并不是讲空性，而是指我们以为的有为法性其实只是无常，根本我没有我们以为的生自性跟灭自性可得。所以一开始就把六识所行的相点出它的毕竟空，它从本以来无有生灭之心可得，就像虚空的花一样。如果我们有无明行熏种生世的作用相续者，我们就会把刹那刹那缘起的自信当以为有生灭，可是它不过就是无明行，就像是我们的眼病的生灭，见虚空有花的生灭一样，并不是真实有花在空中生灭，都是这一念心分别的生灭罢了。这是虚空花的比喻啊，是个虚空花的比喻。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如幻 这是大会战佛记的第二个偈颂，一切法如幻啊，远离于心事，自不得有无，我心大悲心。那么如幻这个比喻在唯识论当中常见啊，在般若经当中呢又把它摆在十个比喻的第一个。开宗明义呢，在第一页的讲义当中呢，龙树菩萨就举外人的问难说啊，如果像你们佛教徒所说的一切法是空，如幻假有的话，那么何以为诸法可见、可闻、可嗅、可尝、可触、可知？因为如果实在无所有不可得的话，那应该不可见呢，乃至于不可视。那既然有可见可视，视升起有它所对的境，你们佛教徒为什么这么奇怪，一定要说这个诸法空如幻？这外人的说法是这样。那细的论证我们就不去讨论。龙树菩萨的总答很简单，诸法相虽空啊，但是呢有分别可见不可见。早期声闻部派就用所谓的虚空观来说明空相，空相虽然是空，可是它一样有分别可见不可见，所以其实是我们见相的功能在分别，并不是相真实有。比方说一个物体拿离开我们一定的相当距离之后呢，它就好像消失在空中，因为它已经微小到我们眼根了，无法识别。虽然我们拿起望远镜又可以看见，可是望远镜一样有它的极限，对不对？如果它又远离开望远镜所能够见的极限，它又看不见了。那么一个存在的设法，因为距离的远近，我们能分别可见，分别不可见，它真实有，真实无吗？并不是，只是我们可见不可见的分别罢了。我们所见的不可见的都只是不同的缘起，因为有一定的条件令我们可见，因为有一定的条件令我们不可见，我们是依着自己的见的功能分别可见不可见，并不是物体有或无。所以物见的有无跟我们的见不见无关，见不见是关于缘起，我们的眼识升起的缘起的条件令我们分别有见或者分别不可见，如此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张三在做梦的时候，梦中所见的东西就睡在他旁边那个人，他也不见啊，对不对？就正做梦那个人他就有见啊，都在眼前的事情在发生着，那为什么在梦中人他有见，睡到隔壁的人他就不可见？因为两个人视的条件不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是视的缘起不同。所以佛法说的有无，并不是物质性的有无，而是缘起的生灭。由此说如幻，如幻在唯识论的定义呢，就是它不是实有，可是它也不是全无。不是实有的部分是因为它缘起，虽然无自性，因此说成并不是实有，可是呢它也不是全无。为什么呢？它随着缘起而有相，分别可见，分别不可见。所以你不能够用它可见不可见的分别性说法相是实有的，法性是实有的，这个不可说。我上礼拜讲解的时候呢，用了魔术师的比喻。我上个礼拜六第一堂课大智论就刚好讲到实欲，我也讲了如幻的比喻。那刚好上个礼拜四还是什么时候，看了那个魔术解密的故事那个节目，它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我们真的看见的东西，其实呢根本没有，根本你没有见到你应该要见到的实相，可是你却把你见到的假相当以为是实相，所以呢你就以为你所见的是真实理。从空中换作象，换作马啊，从帽子里面呢这个可以拿出抓住一个小白兔，大象牵到栅栏里面去呢，一阵烟之间栅栏里面那么大的象就不见了，那都是幻师哈，魔术师他变的手法罢了，他让你引导去见那些不真实的象，让你以为那是真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样子是不可能发生那个现象，而真正的 make up 真正的做法你却不知不见。 如幻的比喻也就是这样。所以他制造一种特定的缘起，令你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把你所见的以为是你所不见的，把不见的东西呢，以为是你所见的事实，错乱了你的缘起，把我们的分别心搞乱了。这个就是如幻的比喻。那中间呢，引了一大段《德女经》啊，我在这边不叙述了，因为上礼拜六讲过，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听上礼拜六大智度论的讲说。在这部论，在这部经当中呢，德女菩萨跟佛呢对话了七重观，告诉我们一切法虽不内有，不外有，不内外有，不从先世到今世，不从今世到后世，也无实性，也无生者灭者。可是呢，虽这七重的观察都不可得，可是却有无明行，乃至于生老死苦集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正是如幻的比喻，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入殿的时间，我们生命的时间存续虽然不像是入殿那么的短暂，可是呢，在天人的眼光当中呢，我们的生命呢如蝼蚁般，对不对？我们的一辈子可能是他的一天一夜，所以他看我们这样的生物啊，根本是如蝼蚁一样，就看我们这种人呢，看浮游生物是一样啊，朝不保夕的生物，那样子短的寿命对他来讲也是一生，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根本就当作不存在一样。所以如幻是相对性的一种说法。所以在第二页他这么说啊，如幻这个比喻呢，是说明了一切有为法空，空的意思是什么？不坚固，他的自信不坚固。为什么不坚固呢？因为是属于因缘的。不自在，不久住。不自在是告诉他，告诉我们呢，他不是自由的。不久住是告诉我们没有常住性可得，而中间因为属因缘的缘故呢，又变异无常。所以可以说的是他无常显现，不可以说他有自性生灭。因此呢，我们说一切法如幻，而一切法如幻刚巧也是接着我们前面的第一个偈颂。世间离生灭，那为什么离了生灭呢？因为我们所见的生灭像如空花一样，没有生没有灭。那我们所见的生灭呢，其实是事上的分别，所以因此呢，它不是事外之相。在第一个偈颂我们明白了结论呢，归给那有分别事上的相，分别可见不可见，对不对？这个还是有的嘛，可是这个有并不是实有，这个有是属于因缘的，它不自在的，它不久住的，它是分别变异的。虽然名字为四相可得，可是四相并不实有，并不久住，所以仍然说它如幻，仍然说它如幻。那么既然四相如幻，那么心意识呢？心意识也无自性可得，虽然心意识就像是个荧幕一样，能够显现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当中能够描述一个人的一生啊，有这么多的恩爱情仇爱憎取舍可得，可是呢，在那个荧幕上呢，从来也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儿，都只是借着光影影射，而我们于事相中分别领纳受，产生很多的想念头形相续罢了。看了悲惨世界的片段，看到那个每一个演员呢，就跟我们看舞台剧一样。这一次的奥斯卡，你看全部的颁奖过程都在歌颂歌舞剧。我觉得歌舞剧是我觉得最值得看的一种戏种，因为呢，演员是要能歌能舞能演，对不对？那所有一切的表演的功能呢，是发挥到最高的。从我很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看歌舞剧。难得拍这么好的歌舞剧，这个剧情呢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剧情啊。那找那些演员呢都非常能唱，非常能演啊，尤其是安海瑟薇，她真的是实至名归的最佳女配角，只是她的角色比较少，不是属于主角的角色，否则她真的是为那个角色所做的那个表演实在是看来都佩服，连导演都认为唱那么多次，他是现场收音呢，唱那么多次够了，可是他说、不够好，他的标准比导演都还高， 看到人家那个敬业的精神呢，才知道，哎呀，真的是。尤其呢，李安这次为我们很争面子，对不对？可是中国人不能只有他一个人争面子嘛，对不对？你看他那种敬业，他那种认真，他那种对于一个故事的那种沉潜，然后又有足够的创意，又能够指导这么多的后学晚辈呢，用心的呈现出那个小说里面要表现的东西，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对不对？他也在那边制服了这么多年，实在是都有辛苦的付出啊，才有那么好的呈现啊。所以各位要看，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空啊，如幻啊，我上礼拜停在这个话题上。空跟如幻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消极的意义，我说过这些比喻呢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只不过是在显示我们以为实有的其实一直都不存在。那么既然一切法如空如幻，那么我们对于值得做的事情呢，更应该把握这个无常的法则，积极去修集因缘，对不对？因缘是这么的无常难得，不久住，那我们如何不卯上如须弥山的力量，对不对？令其显现。所以每个缘起都应该要习福，应该要习缘。所以我们从小啊，从第一次去师父那边行堂过后，从此以后对我饮食可得的食物都一定要吃光光，吃光抹净，我们称为叫习福，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福报感得的都不是容易的因缘呢？对不对？如果你不珍惜它，而马耳东风令其就流到水沟里面去，虽然也供养众生了，可是呢你愧对福报，愧对福报。想想非洲那些每天必须要忍一餐一餐不晓得下一餐在哪里的鸡，那些鸡民，你今天所面对你的福报应该如何看？虽然这一切如空如幻，可是呢它在积极的意义上呢，更告诉我们要惜福，要惜缘，更要造缘。我们不要屈服于生命遭遇，更应该要造命，这是了凡四训当中告诉我们的意义。所以应该要去领略这些如虚空如幻这些比喻背后，消极是要去除我执跟法执，可是积极呢却应该要行佛菩萨的大愿，把这一重消极跟积极两重的意义呢都要能够体现得出来，才是真正我们在学习如虚空如幻乃至于底下如梦这个比喻背后应该要去想的事情。我上礼拜也多举到 Inception 啊，全面启动那个故事背后的意义，那个男主角在那边非常的愧疚，他为了要去实验这件事情，在梦中做梦这个事情，他在他太太身上呢植下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如幻，不是现实的，在这幻境当中死去之后呢，我应当会在我自己很如意的梦境当中再醒来，他总是有这个幻想，所以他对于回到现实当中的不如意他非常不喜欢，于是他就寻死，而最后呢他自杀成功了。这件事情对男主角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内疚，可是呢整部片子当中就在谈这件事情，一个那么根深蒂固好像不是太重要的观念，却可以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做很重要的决定。我第一次看完我搞不懂他们执行那个任务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给那个富二代落下一个印象，最后呢让他不去接他老爸的生意，避免他日本的那个企业的对手呢有一个托拉斯的对象啊，他就希望他不要去接他老爸的生意，然后呢让那个日本企业呢能够变成龙头老大，如果有那个企业家，如果企业家的第二代继续把他老爸的事业发扬光大之后呢，嘿，那么那个日本人的事业呢就有竞争对手了。可是看了半天呢总是感觉到好莱坞的手法，可是就是想不懂到底那个男主角植入了那个富二代脑袋瓜里面的就是潜意识里面深层的观念是什么。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片子人能够回答我这个话吗？他到底植入什么观念？哎呀，我看第二次之后总算看懂了。他植入什么观念呢？他植入啊，他以为他老爸临终时候 跟他讲的，我对你很失望，这个话是以为我对你很失望，因为你不像我。如果他把他解读成他老爸对他失望，失望的理由是因为他不像他老爸那样子在企业的决断上那么的干练，所以呢他会想办法证明给他老爸看，对不对？所以他会在他的事业上拼命，搞不好会闯出一番天地。可是呢他在梦境当中总算那个对话我搞懂了，因为呢他开启了保险箱，保险箱有两层，上层是遗嘱，遗嘱当然是把他再生的事业呢传承给他。可是呢他去拿的并不是遗嘱，他去拿的是那个遗嘱的底下那一层，底下那一层呢是他跟他老爸非常欢乐的一个经验，一个破破旧旧的风车。那老爸总算把话说完了，我对你很失望，是因为失望于你一直想变成我跟我一样。他总算懂了，他老爸是爱他的，他老爸希望他去做他自己，他不喜欢搞企业这一套，就不要接这个棒子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一切法有因缘生啊。如果你直接给一个人暗示说你不要接你老爸的生意，他偏偏会去接，对不对？可是他植入的观念是什么？你老爸并不希望你跟他一样，你要去做你自己，对不对？你自己爱天下去旅游，你就去玩嘛，对不对？你老爸跟你最交集的经验呢，就是那个风车，风车也代表无常法性，随着风转嘛。那个中心呢、啊，那个心才是重要的。你的心想什么？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有不同的缘起。我看第二次总算把这个他们的任务的核心搞懂了。费尽千辛万苦，就要给一个人阿赖耶识的直径那么深的一个印象，有那么简单的印象，却可以应用在你这一生非常许多时候的最重要决策上。看看我们的一辈子，我们一辈子做过多少次非常关键的决定，其实背后很可能都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个人取向。我们有没有深刻的自己反省过，影响我们自己深刻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把佛法所教的一切法如虚空，一切法如幻如梦，真实消极的意义取消掉我们的我执跟法执，以及积极的意义真的能够行佛之大愿，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阿赖耶识当中无漏道的善根，那么你知道它会在我们这一辈子的很多重要时刻做出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临终啊身不由己，你能够放得下我们这个躯体，知道吗？你能够不去受这个四大脱体的那种痛苦，你可以选择不去接受那个东西，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呢。如果你太看重这件事情，你很难过的呀，你会生大烦恼的呀。而且这种时候呢，不能够只是变一个抽象概念，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这件事情。所以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它就可以影响我们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就在这些小的环套当我们解脱不了，所以呢让我们身心不自在，对不对？该认识它消极的我们消极不掉，放不下，看不破，该积极起来的我们却动不起来，都是因为一些观念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训练。这个是如幻的比喻。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条目，上礼拜讲过这两个，我们今天呢再来看看如梦，到底在大智论当中呢，如梦这个比喻它到底说些什么事儿呢？第五页，这是十个比喻的第七个啊，我都保留它原来的科啊。它以五个啊，它以五个说法啊，它以五个条目呢来解析如梦这个比喻它的意涵。第一个，梦中没有时事，梦中没有时事，乃至于梦中的时间呢，会过得比我们真实的时间来得长。我们都知道黄粱一梦，对不对？黄粱梦啊，梦中的那个主角啊，过了一辈子，娶妻生子，然后呢，在官场上进退两次，对不对？那行将入梦了，醒来之后呢，他睡觉前煮的那个黄粱啊，居然还没熟。你看，真实的世界当中的时间呢， 煮一锅黄粱没有熟，梦中的世界已经过一辈子了。那么梦中给你时间那么那么的漫长，那么的漫长，有真实吗？虽无真实，可是那个领纳的受用受想却是真实的要命，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回想，我这个过年呢，请我大女儿呢，用她数位的能力呢，把我们那个老相簿啊，第一番已经做过数位化。哎呀，那天我在我电脑上显示给我老爸老妈看，哎呀，就看他们两个老头子啊，平常就看到那个电视，拿着遥控机，很无聊的转着台，对不对？在画照片一张一张显示出的时候呢，他说啊，这个是我们去南非玩，这个我们在杭州，这个我们在垦丁，过去的一片一片一片的回忆啊，就在言语间呢、啊，浮上心头了。一辈子留下的照片呢，40分钟播完了，你知道吗？在那40分钟照片的显示过程当中呢，他又重新过了一辈子，一辈子居然只值40分钟而已啊。因为他只是留下片段的记忆罢了，对不对？所以梦中啊，你有一辈子的感觉啊，可是却没有实事啊。但是你不能说那些片片段段的回忆不存在吧？这边就说了，如梦中无实事，谓之有实有。为什么呢？觉已知无啊，那觉就是醒来，醒来之后才知道没有，而欢自笑。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结识的梦中，结识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有漏的烦恼种子。我们在有漏烦恼种子的现行当中呢，绵就是无明当中呢，失无而着，实在没有，可是我们着其有。得我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道就是无分别智。当我们得正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觉性显发了。你回头再看过去这个生死，哎呀，乃至无始。就像我们那天呢，我们三个老人家看着那些40分钟的照片的过程当中，就回想啊，过去的点点滴滴我们做过多少错误的决定，没有把握很多该要把握可以把握的时机，对不对？可是都已经过了。乃至无时亦复自笑，以是故言如梦。如梦的意思就是这样，想想中间过程当中有多少你该把握的你没有把握，你不该做的你去做了，而所有的生灭呢，如此看起来如虚空花一样，如幻一样，如梦一场。梦好像有一段存续持续的时间，可是我们在第三个偈颂当中，他说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梦时醒时都是同样一份结死绵力的心，都是无明行的相续而已啊。无明行相续有梦时醒时，可是梦时醒时都也一样是一个无明行的相续罢了。怎么会断？怎么能够一定是断？怎么说一定是长呢？你说是断，却有前后因果性可得；你说是长，却不相续，是吧？所以第三个大会战佛偈说：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入梦。是因为无明行熏种生事，我们以为有相续，可是实无自性相续。好像有梦时觉时，那不过就是不同的缘起罢了，都还在我们无明行的环套里面，没有出离。每次啊醒来笑笑，眼睛闭了又继续睡觉，这是轮回嘛，对不对？反复的重来啊，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真正觉了啊？所以第二个条目呢，他说、啊、梦者眠力故啊，以睡眠就是无明行的力量无法而见。没有梦中所见的真实，可是却有见可得。人亦如是，无明绵力故，种种无而见有，于中分别有我、我所、男女等相，对不对？梦中的爱恨取舍、爱恨情仇，种种的有无生灭。梦中醒来之后，你何须要回到梦中去跟他计较呢？是吧？ 好，这个就是第二个，梦中所有的境界，不管是好，不管是坏，同样一个无明行的力量罢了。你于无明行所现的种种相当中呢，分别爱憎取舍，于中造了业，情有不堪，如此种种。虽然没有真实，而于中呢能够分别喜嗔恐怖等等，你那的受呢却是这么的真实，对不对？复次第三个条目说，如梦中没有喜的事情而有喜的心，没有嗔的事情而有嗔的心，没有恐怖的事情而有恐怖的感受。三界众生也是这样，因为无明绵力的缘故呢，不应该嗔而嗔，不应该喜而喜，不应该恐怖而恐怖。为什么叫不应呢？是因为没有实事嘛，没有那件事儿嘛，都是无明绵力所显现的分别相。可是你在梦中当以为实有，那个情绪就会有。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不如是知色，而有了受想行的相续，它就熏我们的事，把受想行的相续当作实有。因为你执时不放，因此事的种子缘成熟，它又现行的时候呢，轮回又重新开始了。所以于中你怎么能够出离？修学禅定，调柔我们的受，学习四谛的正见，端正我们的想，令我们无漏道的止观，清净行相续，让念相应，事转成智，我们所现的根深器界就变成清净法身了。这个是整个修行的关键。所以修行的关键呢，就在受想这两个运上。你怎么用禅定力调柔我们的受？你怎么用无漏正见端正我们的想，令我们的清净心不退转于道？那我们的根深跟器界就可以转我们的八识，成就我们的四智菩提。整个的关键，它的理论都来自于这里。不要继续用我们无明行的力量，不因嗔而嗔，不因喜而喜，不因怖而怖，而因为嗔喜怖的情绪逼我们去做颠倒想，逼我们去造业，而在业上分别受果，划不来，划不来。啊，这个是第三个条目。第四个条目呢，龙树菩萨分别梦有五种，梦有五种。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呢感觉到燥热，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有一点中医的概念呢，你就吃一点退火的食物，把四大调一调，你睡眠当中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梦。你心燥，那么梦中呢就非常的散乱，非常的散乱，乃至于呢醒来以后呢，焦躁所产生的四大的不平等，也会让你见很多的妄分别相。情绪有的时候呢无法控制，焦躁不安，那不过就是你的肾上腺素或者是你的自律神经失调。你对外在的温度感受跟一般人异于平常，也都很可能是你身心四大的不平等相。以前在念心理学的时候呢，我们在心理学有个实验，给两群人同样打了肾上腺素，可是呢却给他看不同的电影，一个是给他看黄色电影，一个是给他看暴力电影。两个出来以后呢，情绪都非常的高涨，问他说，你为什么情绪这么高涨？张三说，我看了很多黄色电影呢，性兴奋。然后呢看暴力电影呢，说因为我看了很多暴力电影呢，很气愤。两个都很兴奋，两个都不过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多的状态，可是两个的解释不一样。为什么？它的缘境，它的归因不同，它的归因不同。而归因来自于习气，来自于缘境，来自于取向分别的假名。你那个四大的感受，你只要给了不同的材料，你就以为它是什么。所以它是什么不是什么，那都是你取的缘，失色的名，连续的想，不断的只以为真实罢了。所以梦有种种，其实说穿了一句话，分别而已。所以这边所列的梦中有五种，第一个，身中不调，热气多，多梦见火，见黄，见赤。你就会对于黄色啦、红色啦这些特别敏感，像呢会于中呢去做多见分别。如果你身中呢冷气多了， 那多见水，多见白色的分别。如果风气多了呢，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呢，多思维念故，则梦见。你思虑如果多，日有所思，夜就有所梦。底下就说了，或天与梦，啊，天就是外面有神通的人，他就跟你的心呢梦心相应，令你有梦。我们经常讲啊，往生的前辈啊来托梦啊等等，这些事情都属于天与梦这一类。欲令知未来事故，其实呢都是你在日有所思的过程当中预见未来的可能性，在梦中呢就想东想西，想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是那个样子。那么你在梦中所思维的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有一件成真了，你就会以为梦中所预言的是真实。可是梦中预言七八十件事情，只有那么一件事情成真，那其他的六十几件敢不能给，还是一重分别罢了。所以龙树菩萨就归纳了，这五种梦呢皆没有实事而有妄见。妄见虽然说妄，可是它是有因缘的啊，人也是这样子的。五道中的众生由身见的利因缘故，见四种我。礼拜天呢，简老师的课上，有人就问他说，你们佛法经常讲空啊如幻啊，我牙痛这么真实的东西，怎么会是如幻，怎么会是空性？他就问简老师说，你有没有牙痛过，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过？刚巧最近呢，简老师的脚又不痛，不太舒服，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很痛。他马上就举他的例子，看我的身体啊，脚不舒服啊，我会觉得痛。他立刻有三种想法，哪三种想法？第一个想法，重罪轻报啊！我如果不是学佛这么精进的话，搞不好就不是腿疼啊，搞不好是断了腿啊，对不对？搞不好是腰瘦啊。我是学《金刚经》的，所以重罪轻报我信了。第一个感受，你会这样想吗？面对什么什么空啊，什么如幻啊，你会这样思维吗？那么真实的痛，那么实有，你会这样想吗？第一个想法是这个，重罪轻报。第二个，我智慧没有通达，身见还在啊，所以我会觉得痛。第二个想法是这样，你们学空，你们学如幻，你们学如梦，你会这样想吗？这是真实实修的想法。第一个想到重罪轻报，他不会居怨。第二个看到自己的身见没有除，所以你会去分别痛。第三个感恩自己学佛啊，所以对于有那个受在其想，他发觉他自己多了很多选择性，对不对？换作平常人，如果我没有奖金的这个责任的话呢，我今天呢肯定不来上课了，对不对？跳个戏何必要走那趟路还要拜。我礼拜天呢去爬山，摔了膝盖，膝盖这边还结了疤，你知道吗？用那个痛的膝盖跪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行李会不会痛？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干嘛走这趟路做这个事儿，对不对？可是心中有一个报佛恩的想法，感恩佛让我有这个机会修这个福报，是不是这样子？你来不来？来啊，他给了我一个好的选择项。毕竟家里怨对，在家里这个时候也不过看那个无聊的八点档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来这边跟大家共修多么殊胜啊，是不是这样子？学的空，学的如幻，学的如梦。第一个碰到你的脚痛，身体不舒服，重罪轻报，对不对？身见没有除，哎呀，你的智慧没有通达，对不对？你在受跟想中呢，你多了好多的选择，你可以修福，你可以修慧。修行人的想法在这里改变，常常这样子转念转久了，你遇见逢缘的时候呢，你第一个念头出现都不一样。这样的实修叫做不落第二念，不落第二念是从第二念开始修起的， 修道你的第一念出来就是清净的，而且不退转于道。你打妄想是这样成就的，你成就无漏道的善根，还是这样成就你。